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法喜德吗？我看我们，今天继续萨迦班智达格言宝藏论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里面呢，当然就是在一些事情当中合理与非理，最终的目的，这个里面有一些用词可能比较强烈的，但是。最终是为了改善这个业心，改善一个人的就是世间人法的上面的一些做法上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然后更能够增进一些妙善的功德。所以说这里面确实这也是因为有很多的论点，但是这个算是其中一个广为人知。人普遍都很喜欢，很实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论点，所以在很多地方，包括藏地也是一样，很多人能背诵里面的不少的偈颂，所以常常在谈话之间呢，会引用这些偈颂来启发这些彼此的这种怎么讲？引导日常的生活，不能不断的就改善。所以，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多方面吧。一个人的修行是多方面的，在这些上面的提升也是非常的重要。凡不合理之诸事，智者虽会也不为，如同大象催众敌。时常遭受王之缚，这个当然就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来讲的话，有很多受了很好的教育的，比如说世俗的教育方面，很聪明，会发明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可以有这些比较有创意性的，推动某一些方面的专业领域，都是各种各样的尖端的人才很多，但是说。就是基本的有一些比如说包括慈悲心，在学界并不是一个普遍要求学生，在有些地方说德智体美劳是吧？就这种的德有这个放在比较前面，在特定的教会的学校，可能根据宗教的教义，有给学生传达一些就是世俗道德的种种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观点了。但是在另外一些社会里面呢，其实，就是道德好像是就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只是强调可能一般性的那种，公共维护公共那种安全或者秩序的那种的道德，但是它也是一种，就是主要是身体上面的，这行为上面就包括以前有一些地方有哪一些是文明的行为啊，哪一些是不文明的行为，说话哪一些是文明的方式，哪一些是不文明的，有很多这种。但是说，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现在社会上面遇到的很多问题，看起来是政治问题，看起来是军事问题，看起来可能是商业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还会牵扯到这种内心的建设的问题。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动物保护环保这方面有这些比较开明的看法， 但是说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仅仅是在这些领域，某一些领域，有一些可能喜欢猫狗，但是不一定喜欢人。就这种，以前也有出现过，在大学生啊这些里面，受到高等教育的一些人做出很多非人道的种种的一些行为，伤害人、伤害动物这类的。所以这些也可以知道说，就是说。一方面知识的建设本身并不会提升内心的那种的，包括慈悲心呢、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人可能受了很好的现代教育，但是内心充满了各种的愤怒、仇恨，这些可能性呢也是很大的。所以你说这个主要是因人而异嘛，但是普遍来讲，整个学校的系统里面并没有系统性的介绍。怎么样去调服心？怎么样调服情绪？怎么样去转化负面情绪？这方面的一整套的方法。所以有些时候有体育课，但是没有心那种育心的那种的课嘛。有些可能选项上面有心理学可以修，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就大学上面的一种的要求。那以前有一些学校里面还有军训，但是好像就是缺少某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引导，所以普遍对心理的重视上面，就是不是那么好的。学校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学校是非宗教性的那种的学校，有很多国家。因为宗教的话要有宗教的见解和这些，所以会纷争说应该是以什么宗教的这个标准为这个。当地学校里面的那个，因为学校的话，很多不同种信仰的家族或者家庭里面来的学生，所以干脆就是说离开这种一般的宗教的话题。但是离开这些宗教话题的话，就是还有基本的这种共同的价值，就是世俗和宗教当中并没有冲突的那种共同赞誉的，共同就是。认可的那些观点和那些比较高尚的一些做法，所以在一些地方，不论是警察、军队、学校、监狱、其他很多地方嘛，他们也有比较重视内心的建设，怎么样去改善心境？有些时候可能就禅修的一些做法，静心呢，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哪怕是给他们一种图画、音乐或者是。就这方面提供一些书籍，所以这些方面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不然的话，像这里讲的大象一样，虽然有很大的能量，或者是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能力，但是可能变成对自己、对其他人是一个负面的能力，破坏性的能力。所以这个跟。不仅是个人，可能公司也好，某一段时间的一些政策，这些也可以变成类似于，就是你是以由贪嗔痴引发的所有的行为和相关的这种形成的很多东西吧，就可能变成比较有攻击性、比较强烈这些就是怎么讲呢？种种做一些伤害大众的种种的一些事情吧。所以最终来讲，我们按照佛法来讲，一个是说，作恶的事情在世间必有恶报，或者是没有在世间就是发生必然的那种的恶报的话，也会在未来生世当中也会遭受这样的一些苦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前有那种的人。就是在一些革命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时代当中，有一些做了很多恶的事情，但是后来他并不信仰因果，也不信仰轮回，但是他因为做了恶事，他当时不害怕，也没有后悔，也事后也没有后悔，但是就是每当他睡觉的时候呢，常常做噩梦。噩梦的时候呢，需要他们的家人呢，这些把他拍醒，不然的话就是深度的，看起来就是细微的，最深度当中呢，又恐惧，又不安全感，又这种怎么讲呢？知道那是一种错的这种做法，所以从这些上面来讲的话，意思是说， 伤害或者作恶的时候，潜藏着挖这个挖掘某一种负面的业的，然后必然在未来会承受，所以就这方面，这 意思是说，受到好的教育的时候，应该重视就是心本身的教育或者是说某一种善。慈悲这些方面的一些教育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高学历的人也有很多的苦恼，也很容易就是发怒，或者是就是乃至于以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上面，他们的观点这些都是比较机械的。有时候如果没有太多那种艺术文学这方面的，就是柔和的那方面的一些教导的话，数理化那些方面。学多了以后，人变得比较思维上面呢，比较没有那么那样的柔性，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尖端的这样子的一些状况下，还有另一方面来讲又不够圆满的一个人生，就可能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种种嘛。群友虽恨也莫欺，众敌虽慈也莫喜，乌鸦互相虽受害。若以这小计遭殃，这种的观念应该主要是，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佛法来讲的话，就是说心尽量放大到所有众生，所以这个是发菩提心的基本的这个方向。在世俗当中呢，可能人还是比较以某一类的特定的环境而生活的，所以有些是亲戚血缘的这个关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很多地方。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有一些可能就是一辈子当中的左邻右舍，像农民尤其是这样子。他一般就是迁居到很远的地方，除非有很大的战争饥荒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原因。意外就是迁居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尤其过去，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跟周边的邻里或者这些人世间，可能生活当中发生很多这样那样的摩擦。农民的话，就是有这类的放水就是前面谁放，后面谁放这个水，然后就是小小的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人的心思变得，也就是关心这些事情嘛，所以一些微妙的一些摩擦当中呢，会起一些纷争嘛，但是这些都会比较有效的化解，所以因为他们要长期世代相处，所以这个是最聪明的方式，是所有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不好的那些都可以化解的烟消云散，有一些地方就是化解了以后呢，就彼此之间没有记仇的这个习惯，有很多地方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可能就是。一般般呢，也有一些地方就更不好，所以在这里意思是说，亲友，有些人可能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他是手脚有点不干净了，或者是某某人就是怎么讲呢，脾气啊，或者是那些有性格不好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要保持一种宽容的心，这个在一些传统的社区当中都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文化。就是说都是自己人的这种概念，所以并不会让别人特别难堪。但在另外一些就是宗教法律，就比如说有些另外的一些里面呢，像佛教没有宗教那种的法律要在世俗执行的这种，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可能如果你做某一件事情，这样的话遭受很严重的这种的后果。包括以前有一些就是偷一只羊啊，怎么样的，可能就是剁手啊这种的。现在比如说阿富汗呢，有些地方也有这种，就是这个是写在比如说特定的宗教书籍里面说应该怎么样处理，它也有轻重缓急这些一些差别吧。所以因为有些是说有这种的触发，比如说抽辫子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惩罚吧，那些惩罚我就不说了，就是因为有些就可能听起来就很恐怖，但是因为有那种很严重的、很严格的那种的法律以后呢，就是路不拾遗，这种也有了， 就包括以前那个就是萨拉族好些地方社区里面，据说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以前是这样子说，你丢了一些东西的话，一般第二天去什么时候去就会在原地没有人拿的，因为一方面他们比较怎么讲呢，虔诚的信仰这个某一类的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义，另一方面确实他们怎么讲呢？要出发下来的话，一般人是非常难以就是承受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一些宗教的方式来治国的一些地方，有这种怎么讲，就是宗教的学者他们来定那个量刑嘛。所以这方面，这个因为大多数人信，就是就可能不是大多数，就基本上是100%就是尊重这样的话。其他人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这是明文规定的那种处罚。所以在一些地方，我们是所说的一样，做了恶事，可能就是保持一种原谅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某一些做法，这些有的。但是在这里面呢，这个寄送里面说，就是说把那些可能其他的一些人，就是虽然也许不是你的亲戚。或者不是属于你的那个族系呢？这些的话，有一点怎么讲呢？你可能就不可靠的这种。以前汉地也有这种的观点，个别的说，非我族类，其性必异，有这种说法嘛？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稍微有一种排外的那种的心理。还有一些说血液的这个是浓于血，浓于水，这个意思是说好像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会有天然的一种连接嘛，就是亲密的这种的关系，而且宗族和血缘非常忠实的社会都是这样子，包括藏地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从来不相识的人，但是因为你祖上这样说那样说，你可以对得上啊，你们是有某一种的亲缘的这种联系，有一些的话，一般而言，当然现在人就比较复杂嘛，但是以前来讲的话。会比较有怎么讲呢？就是他可能即可已经认识到你是有血缘上的某一种族上的几代人、两三代、三四代人之前的一个联系的话，他会对你就非常好，很信任，去尽力去帮忙，这种有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或者是时代当中造成的吧。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另外一种说法有，就是说，什么是家庭，什么是那种就是幸福的地方啊，就是哪里有自由，哪里有这个对你好的人，那个地方就是安乐的地方。或所谓现在我们所说的血缘的关系，很多都是没有血缘的人组合而成的，所以有些是就是这。不同道不合的话，虽然是亲朋好友的那种血缘上的一个关系，但是大家。兴趣和志趣不同啊，追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可能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无论事情无论大或小，智者恒为谨慎坐，世子菩萨相图时，同等相同一代无松紧，所以这个就是说恒为谨慎的这个意思。就平时，那你比如说出行外面去开车呀，这样的时候也一样。平时路途远或者是近，都应该很小心开车子。有些人说开个长途车呢，可能要准备一番的，要很小心。如果是短途的话，好像就很熟悉，就好像没有无所谓。但事实上面呢，车祸那个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就是几秒钟之前都稳稳当当的，几秒钟之后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甚至有一些开车的时候，就是瞬间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这种，就这么讲呢，很大的力量，一般的，其他的方面的都很难做到的，就是当然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疾病啊，这些，有战争啊，这些可能有的，但是一般就是车子。就是随时在侧，人人就是在上路上，有一定的就是危险。所以说， 非常熟悉一些开车很久的一些人有这种的一些感受，说开始的时候比较谨慎害怕的时候，反而相对一般来讲还好，当然太不会开车还会出问题的。但是到了某一些时段的时候，就开车太自如了，就觉得好像就车子就不会翻的那种，也不会撞的那种感觉。就是太过于自信的时候，可能是又要引发这个撞车的那些可能的性，就是越来越增加。所以说，就是轻微的一个倒车，一个往前往后挪一下，那个车子压下来、斩下来，就是那个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还是要小心。这当然，这个上面事情上面，无论大小事情，这个很为谨慎，做。所以说，狮子捕杀大象或兔子的时候，都会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的谨慎、谨小慎微的方。当然，杀生不好嘛，但这里面意思说，狮子的那种做这些，狮子毕竟是肉食动物，它这些。做大事情、小事情也好，人也要小心，都同等的要小心，这意思。所以，当然，这个是目前在这个社会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可能有很多的信息，都是把很多不好的消息传遍诸方，就送到你的眼前、耳边这样的能力很强的原因。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大家平时感受的还是相对非常安全的。这种的，因为一个社会很大，你要把各个地方的多少亿人的这个，各种的信息收集起来，不好的信息尤其是堆积起来，那肯定会有很多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样，不论是有些人去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呀，有些人就不注意旁边有人吸烟呢，或者是说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警觉性很重要，就是。警觉性，给你一些时间提前做另外的一些反应，包括防备啊，这样子，警觉的心。所以有些商人也是这样子，有这个警觉心，所以他能够提前嗅到很多这种社会风云的这种变化，他可能就就是提前做了一步、两步、三步这样的准备，好像以前记得有一些人在网络上面说，香港的一些富商嘛，好像李嘉诚是吧，说还是很有这种先见之明的，就是他投资然后发现这个世界就变化呀，这些上面还是很有那个看法，他可能一辈子在商界还是有这方面，好像有一句什么别让李嘉诚跑了还是怎么样是吧？那人家自己的投资，其实这个并不是那种吧，应该。不尊重学者处，学者谁愿住此境？谁今当作火食处？则谁？则此谁愿卖水晶？所以这个上面当然用学者和水晶，然后不是。就是一个学者是可以适度的环境生存的那些环境，有一些可能是说，被权力所收买的学者，被金钱所收买的学者很多嘛，被公司收买的，新政的力量或者是其他力量干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 不畏惧于某一种权力和财产的钱财的那种的力量的话呢，可能是你可以做一个比较相对独立的。学者，但是这个在很多社会是很困难的，尤其要不然就是商业发达的地方用钱财来挤压很多东西。行政上面就是很怎么讲强硬的呢，那可能用那种的力量。所以说，当然可能有些人还是在就是并不完美的这种环境下做自己的各种贡献嘛，所以呢，这样子就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打火石，这个火石上面可能有一些人没有用过，以前，只要你一片比较生铁，或者是比较怎么讲呢，粗糙一点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铁片吧，一般，然后再放一个白石头，白石头和白石头之间相互，就是使劲搓的话会出现火花嘛，然后再放一点那种绒草那种。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把那个白石头和那个铁片呢，金属片，就是摩擦当中把那个绒毛，就是绒草呢放在中间的时候会着火。以前藏地很多都是有这样的方式，他就身上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的那种铁片，就是这个铁片还是打造的很精美啊，就是一部分看起来就是一个装饰，里面有那个绒草，外面有那个一个铁片，这个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白石头，所以用这个很快可以生火嘛。在这说，拿水晶来当这个白石头的，意思说有点就是怎么讲呢？误用，或者说大材小用这样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前一段时间那个病毒那个出现的时候，也会有各种的学者说很多话。要符合官方的声音，要符合什么？总统的声音，然后随声附和。有些人就干脆明说啊，就说啊，我只是在怎么讲呢？就是别人说过的话，我再做一次这种回响、反响，或者是说空谷当中的那种回音一样的。那学者很多是其他觉那个有权有势的人的那个回音呢。帮助他们来，就是做的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事情，但是也有很多好的吧。在很多人的这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处境，这些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就这样没怎么样的。所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智者，或为他人，看。智者或为人讲经，或者近处自修行，如同宝石或鼎石铸于，或者驻留于岛中。所以说，对一个修行人来讲，那世俗的内容的话，那肯定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追求嘛。他可能就是说每一个生命的一个基本的方向。那抉择，或者是说追求世间的浮华、名利财色这些，还是有这种怎么讲呢？有意义啊，就或者是说对得起自己良心啊，很多方面的一些选择是不一样的，可能也有一些在各方面做挣扎，就是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的，有些就可能就是随大流，有些可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这些，但是在修行。当中呢讲的话，当然就是较真两个，就是为自己的话，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修持文思修这些戒定慧的这方面，主要是戒定慧的实修、文思修的这个见解上面去努力。然后为他人的话，就是说讲课呀，就是辩论呢，以及著书这方面。所以说。如果讲经或者是自己修行，这些都是好的选择。近处修行嘛，在很多山区啊，一些传统以来的圣地啊，这些它上面确实有不少的人就是进修，比较近，有一些可能讲一段时间的课，然后再讲就是进修一段时间。像上一次我们说，如果你去一些寺庙，能看得出来从门口。放的东西，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闭关当中啊，3个月或者3年啊，怎么样？可能没有在那期间呢，就是和人互动往来外面的人，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像这个宝石或者是就是装饭上的这个顶饰。所以海岛当中修行的也有，我们像。青海湖不是一个鸟岛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吧，就是，他们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去那个岛上，然后夏天、春天来了以后冰化了，化了以后一直到下一次就是结冰的时候，就大半年过去了。所以有些你如果是冬天进去某一个特定的日子，下一个冬天那个特定的日子出来，这样的话正好1年。中途的话一般原来是出不来，那个海水还是比较大嘛，所以像小哥做这样做，还有我们家乡的一些法师，他们也是在一些岛的地方 就是修行嘛，有些可能去那些山洞，有没有？倘若意志高尚士，则对自己有大义，助于山王之鸟群，彼等贤臣金色也。所以这个是说，修行当中呢，可能是需要依赖怎么就是修行本身的话呢，需要修，比如说一定的出离心呢，包括就是修行转念，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就是像这个出世的修法修行上面有所真正的认识吧。不然的话，在每各行各业当中都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呢，相似的那些做法。就修行当中呢，也是可能真正发自内心有没有就是想要怎么讲呢，成就佛国度众生，或者是觉证圆满，来帮助有情众生这方面的纯真的一些发心呢，还是在这种人我是非种种当中呢，就是各种情绪当中颠簸这些当中，就是没有那个大愿了，没有那种基本的志向。发心这样的话，那可能也是没有很可惜的。修行的时候，所以说心转向真正的就是解脱道很重要，这一种意思。那转向解脱道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善知识的引导的话，不论是显宗、密宗，包括受戒这些方面，最基本的包括一些见解上面，方法窍诀上面的引领吧，引领呢，包括菩提心、世俗生意、菩提心，基本的一些佛法的见地、直观的修行，这些上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需要这个，就是一方面是靠自己，是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领进门以后，也有步步的，就是提升的这个阶梯啊，这些也是有很多是这个你师父的这种帮助下，逐渐的熟练，越来越熟悉，逐渐的这个成熟圆满的一个过程。像上一次我们说修习本尊的这些教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本身是转化自己的身口意的清净嘛，变成本尊的清净的身口意，这样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观想这个处所的清净，然后身相呢观为本尊，那这个是对于这种形色上面的身体上面的这种的一种的怎么样转化提升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与上面来讲的话，放下很多这些业的这种的行为嘛，就是你身体的清净。放下了种种的不善的身形，与的清净持咒语呢，放下很多这种由于造业的这些机会，心呢就是安住在止观呢，深远次第的一些境界当中的话，就是转化为一种新的，这种超越的这种凡俗二元的一些境界当中，所以它是实际上确实是转化了身与意。所以我们说，一切罪也由身与意产生的。所以，转化的时候，清净，就是也是经由这些方式的一些引导嘛。所以这些一整套的一些法呢，确实是需要引领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意思说，如果是鸟群呢，住在这个山王上面，就据说须弥庐山呢，就是金色。这种，怎么讲呢？金灿灿的颜色，在上面，在这个山上住的鸟群也好，飞翔种种的时候，也是因为金光闪闪的光影呢，就是显得非常庄严的，美妙。所以他们也金光闪闪的这个，意思。若以嫉妒心重者，则将自己不阐明，如同依靠近太阳故，月亮由阴变薄浊。 所以这个上面呢，当然就是萨迦班智达，12世纪、13世纪之间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确实还是就是佛法的一些大师，还是过去的时候，太阳、月亮而形成的这个盈亏啊，那些上面像这个记诵当中也可以看出来，甚至更早5世纪的时候，也有那兰陀寺的一些学者呢，就讲到就是有书籍嘛，就是讲到说。这太阳、月亮的这种的，这种关联，然后就是地球自绕啊，或者是绕着太阳啊，这样子这些上面都有清楚的了解。但是因为就是都住各个方方面面的各种说法很多，所以有很多合理的这种说法并不被大家都所承认。但是现在的话，你在太空当中的那些照片呢，很多就这个变成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在过去的时候，有人说对了，有很多人没有说对，所以他就变成一家之言，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上面说，有一些呢，就是会帮助别人呢，就在很多方面嘛。有些可能就是嫉妒心强的时候呢，就不会太有帮助。所以就月亮和太阳呢，因为太阳光特别强烈的缘故呢，当然月亮的光也可以说依赖太阳的光。但是因此呢，就是变成整个盈亏这些浊清明的这个差别是依赖太阳，所以这些情况，所以说应该说就是从一种的角度来讲，就是五毒，就是多多少少。凡夫俗子当中的五毒都会多少有一些，就是有些可能嗔心重一点，有些可能妒心重一点，有些可能慢心重一点，就有些贪心重这方面，有些就都好几个都比较重这种。所以说在这里呢，当然意思是说，不要因为这些原因而去伤害别人或者是说。阻扰别人，过去历史上面也有嘛，像上一次我们所说的，有宗派之间结而产生的很多，就是愉快不愉快的一些事情，因为某一些，就按照纯正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来讲的话，就是只要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和教法的人，应该尽量去随喜，护持，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基于某一种就是说一个传承很重要，其他传承在他的眼里可能并没有重要的这种的可能性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贬斥其他的宗派，然后这怎么讲呢？好像因为大乘佛教的社会里面有一些人确实有对小乘佛教的那些上座部或者是其他传承当中的一些经典呢，或者是一些寺庙啊，出家人好像有没有那么恭敬心，好像寺庙的佛像不一样，都会产生一些差别的那种对的看法，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应该保持一种。因为我们说显宗的五大部的一些经典里面有很多也是就是共同的，就是大小乘共同学习的内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戒也一样。如果说三乘的戒学的话，别戒多戒为基础嘛，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共同的。所以没有这些共同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安立其他的那种的见解和修行的戒定慧的这方面的一些就是都是有层层而上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没有基础，没有不讲司法因十二缘起这样的，我们讲什么呢？所以应该说，有这方面的一种随喜心，有些时候比如说禅净都有修啊，或者是说显密圆通这方面的都要去修，那这些应该是好的。当然，南传佛教里面也有。就是法师呢，非常赞叹大乘和密乘，也有些人比较不喜欢那种都有，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说佛的教法应该为重。 那其他的就是世俗的心很强，没有真正的一种的处理心的话，那烦恼肯定很多，就是攀比很多东西呢。攀比这个，就是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个省和另一个省之间有一点竞争啊，这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之间有竞争一样，比如说寺庙也好，或者是某些上面可能个人这一些看法里面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都有的，但是这些应该是世俗的那种的观点。何人有爱不坚定，谁愿与彼交为友？空中彩虹虽微妙，虽美妙，望其装饰即愚昧。所以一个人说，就是你先叫什么忠心耿耿，或者是有些人是那种就是。那种的，亲朋好友也好，或者是一种慈爱的对镜也好，都比较坚定。所以说，这样的话那是很好的。所以说，如果对父母也好，或者是法友、师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上面，应该保持这样的心吧。如果一会儿就是赞叹，一会儿诽谤，一会儿。怎么讲呢？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好像就，有很大的爱心，有很大的奉献，一会儿又好像就很多那样的话，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应该心情稳固，或者是以前讲的稳重的心，极其重要。所以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用说。或者是以前我们讲的，怎么样？犹豫的时候呢，不要乱做决定；生气的时候，不要说太多的话。就这种了，就各方面这些上面是很好的，一些教诫。如果心情就是极不稳定，这样的话，就是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去怎么讲呢？一种的基本的那种的。就是稳固的前提，作为一种的方式来去回应，因为可能有些时候，这种心情的变化太多、太复杂的话，所以这个里面用了空中的美，就是看起来，就是装饰美好，但是不务实的这个意思嘛。所以在很多社会里面，其实把那种人的个性比较稳重的这种看得很重，像麦克伦伯奇的《二鬼教言论》这些里面都有。还有《军规教言论》，这些里面有说，就是心情比较稳固。有些可能一天当中呢，就是比较早上开心，中午就是一般般，下午不开心，然后或者是就是，刚才还在笑，这会儿又就在这种心情变化特别多的那种，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因为有很多种的原因吧，有些可能是就是心原来就是比较乱，业比较怎么讲重，那另外一些可能也是怎么讲呢，长久以来的环境和或者是就是个人的经历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造成，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善，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众生皆可以成佛，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够。不断的提升了，改善的这个，而变得更好。从这种角度，自己不惜之诸事，切莫强行让人做，当使他人对自己损害之事有何感？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说，就世俗的一种名言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每个人的所欲所不欲有不同，所以自己的所欲所不欲，可能不一定是别人的所欲所不欲，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都有这些情况。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你自己不许不想怎么讲呢？面对的，或者是不想要的，不想听的，不想做的种种。然后强行的让别人去做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大的这种业烦恼。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自己想别让别人做一个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是别人很明显的会感受到痛苦的这种事情的时候，要想说 换位思考说，这个如果是别人强迫我去做这种事情，那会怎么样呢？所以也有这种的。当然有些是那种像以前像你犯了法，然后在坐牢的时候有一些强制性的劳动，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惩罚嘛，并不是说按照你的意愿来的，因为就是一个过失的一个补偿一样，或者是改善的一个做法。所以，但是这个肯定也要适度。但是，基本的另外一些很自由的人当中呢，就是，就是这方面的。当然，有一些可能有那种，就是本来是你不想做的，但是因为你有这个钱财或者是什么样，给别人重赏或者是发足够的这种报酬，然后别人去做。像印度的一些地方。有些金铺嘛，一条街都是金铺。那些金铺的下水道，都是很脏嘛，就什么最脏的东西都在那个食物腐烂的粪便、尿水这些都在那个下水道里面走了。所以，但是有些人在那些里面呢，就是从那些金铺的那些流出那个地下水的地方呢，就挖那些泥土。那当然，他们一般的人不想。就是自己亲自跳在里面去挖那些泥土嘛，他就是雇人，他会，然后让别人就是进去那边拉那些泥土出来，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后，最后能够找到一些黄金了，金粉那些总会有一些金粉掉下来，所以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后能拿到，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他们是有一种怎么讲，一般人你自己不愿意做，但是说因为是一个合作，你做一些你能做的，或者是他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是这样来保持一种的协调，或者大家都有共同去轮流的去做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种种嘛，这种有的。那另外一些是完全就是怎么讲呢？有害。不符合佛法、不符合世间法的那些，我当然不能做。就这方面，合适自己所喜爱，鄙视让人也可为。因此自己所喜事，他人也会来尝试。所以这个也有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你喜欢的，每个人喜欢的也有点不一样嘛。比如说你喜欢吃的菜，别人不一定喜欢，你或许说别人不排斥，或许喜欢，或许就是他刚好是他最不喜欢的，所以这些也有可能 但是还有很多是共同的，就确确实实这些都是很显而易见的，是大家都喜欢 所以这样子，如果你要让别人去做这些的话，那也可能别人也会就是。同时间呢，就是有欢喜的心，那这些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做多了以后会变成烦恼，做不完也好变成烦恼，做的时候可能要求细节这些太多的话，也有可能变成烦恼，所以要有很多时间的要求，这样有可能也变成烦恼，所以这些也要看，就是虽然本身是好事，但是说那种的一些。各种的因素在里面吧，所以他另外一些可能是说，有些人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比如说世俗生活当中也有嘛，就说啊，这个是一个锻炼的机会，那个可能是什么，就是给你担当了一些任务，其实是刚好是怎么讲，多方面的一些益处，也许是升迁的机会，也许是重用的。有些这类有很多的公司确实有这种，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你待3年，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派驻到外地或者是海外，你住多少年，然后回来以后，他有一整套的那种，就升迁的那个空间嘛，然后就各种的待遇和职称、资历种种上面的一些激励的机制，所以这样子，那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世俗工作当中的一些这样那样的盼头。这就对于蛮横中，既不亲近也不争，如同粗暴之老虎，不应结怨及交友。 所以说，智者对于蛮横中，因为世间当中也有很多蛮横的人嘛，蛮横的这些对境，那个时候呢，就是并不怎么讲呢，亲近或者是重用，或者是说有那种的，也不会说好像就是置他们于死地那种，就争斗啊，然后怎么讲？说这里说粗暴的这个老虎一样的话呢，就是说不要太亲民。好像以前有泰国其他地方有些寺庙里面养那个老虎，好像后来变成一个景点那样。后来又说那些老虎吃了药还是怎么样就不好，就有点对他们抑制他们那种的情绪的一些药，可能就镇静剂之类的对他们有伤害。那不知道就，但是寺庙里面。说虽然祥和，但是也许也不一定需要老虎在那边。就是，老虎毕竟是野生动物嘛，所以万一就是这样那样的话，可能伤害游客呀，有祥客这些新条幅的话，老虎暂时就很难调的话也没关系。所以意思是说，不结怨，就是怨亲这方面，两个是贪嗔的来源嘛，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种，不在这些范围里面比较好。一直一切高尚士学者，之前常询问，交结义重情长者，谁举此等，则长乐。所以，这那人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意思说，应该以指高尚士，意指的时候，学者面前的常询问。当然，这个询问这些上面意指的时候，像以前有一些法师或者是这些是脾气相当暴躁，甚至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动粗的，什么样都有嘛，但是这个也要看人，有些人可能适合不同的因缘了。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指马尔巴一样的，就是他那时候当时有很多出色的法师可以去一指，但是他就是累生累世的因缘当中呢，就是一指马尔巴大师，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所以说有很多传真的上师非常柔和慈悲这样子相应。我的上司扎西芬做上司，他也是一样，就每次都看他笑眯眯的这种，没见过他生一次气，就这些。然后学者面前常询问的这个，当然如果有疑问，有一些难题，这些时候有些是私下应该问的，不是在公共场合当中问的，所以。问问题的这些时候，问什么问题，然后向谁问，在什么场合问，就是由谁问，怎么问，这些都是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善巧嘛。这些在世俗的社会当中也很重要，就是要看在适合的场合当中讲适当的语言。所以说，在这意思是说，如果你遇到了这种能够回答你、解决你的问题的疑问的一些人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你可以去就是怎么讲呢？问，那问到了以后呢，可能会解决一些疑惑，或者是说会深入的更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学问的以前学问里面讲的学和问是两个，就是学问的方面多了以后。或者说追问一些就是观点嘛，或者是疑惑，是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那种的，也是叫我一种问的这种状态嘛，所以能够学到更多吧。有些辩论也是这样子，辩论的话，有很多是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没有清楚的思路，能够理清楚，然后。原来就是说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那这样子的话，你经过一些问答以后，是变得更好。但是本身修行本身并不是问出来的，所以说一方面学习见识上面这些上面， 会有帮助。但实际上呢，有些不是不清楚，已经很清楚了，只差修。如果不修，一天再问的话也没有用。这些问题反反复复，可能问过的又忘了，又想起来又不知道这个那个连不上这样。但是事实上面，如果稍作羞耻的话，那些问题会怎么讲呢？就是答案了，这些不会丢失的，也会真正解决问题的来源。所以修行当中呢，就说，向外问问题或者是做学问的话，没有穷尽的，没有这个边际的。有很多的这些细微的就是二元的现象当中的学问，永无止境。但是如果你回归到心上面去修持的话，它能够就是怎么讲呢？一切明白。基于一个明白，就能够明白一切一样。所以，向内修的话，当然是更重要。交结义重，情义长。所以，就是说，一般来讲，忠心忠厚吧，为人忠厚老实很重要。在很多修行当中都提到这个。然后有些有这个重承诺，因为就受戒这些不重承诺的话，那肯定也是有问题。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与这样的人，就是说忠厚老实、忠诚一这种承诺，或者是就是重视戒律这方面的，就是誓言嘛。密乘来讲的话，菩萨的学处，所以这样子呢，那跟这样的人相处的话，就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赞赏善法，然后感到这种这个安乐。谁说不合因时语，则彼会被众人凌众会什么？则彼众人会欺凌。语无伦次，喋喋者，岂非推之疯人也？所以说话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失仪的这个话题呢，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说话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看法、说法、见解啊，这样的时候说话确实也是其他人就是知道另一个人的一些想法的一种管道嘛。所以说，当然说话，不，别人每个人并不一定说的是就是内心的所有的真实、真心的话，这个。也有叫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有，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多少反映就是内心的声音呢，又或者是内在的这种的看法，观点，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当然，就是你内心完全向左相反的一些话说出来，那样的话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什么必要，除非在特殊的那种的情况下，你说以前。有些有害命的呀，这样的一些审讯的，这样的去要把别人就是挖出来，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为了保护别人，所以不说心里话，就是你保护别人，那这些都是很好。以外，的很多，所以在这里，意思说说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变成了一部分，怎么讲呢？让给别人展示你的内心呢。或者是你的那种的一些观点、见解和看法，所以这些说话的时候也要就是想好，所以说如果有些可能就是话说话的重点没有，所以语无伦次，喋喋不休这样子，而且其他人听的时候也会说，因此而可以就是推断说对方呢就好像怎么样的心智上面并没有那么样的清明啊，或者是说。种种的善意、恶意都可能表达的这些出来的呀，像我们刚才说的时间呐、处所呀、人呐、环境、对方法这些上面的，也要去适度的去考察这些、考虑这些嘛，这些也很重要。有些可能在年纪长的人、年长的人面前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在一些社会里面很强调那种的。礼仪，有一种的恭敬心呢，包括身与意的一种的状态，有些可能 就是显得有娇蛮性呢，有些可能对其他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种种，所以这些都会在言语当中呢，就是露出来。所以以前那个华州人不起，是恒常精神应有三种，有三种，重中出言须谨慎，独处行为应谨慎，恒常关心应谨慎。中中说话的时候，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这些很多多少人听众的话，你要想到，就是他们在听，这个，尤其是现在在网络上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人认识的人不中认识的人，就是想法各异的人很多，所以这些当中呢，出言的时候更加要谨慎。即便自己没有恶意，但是也要就是好好的去抉择这些，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嘛，就是很多世间的纷争矛盾都是用嘴巴造成，那说什么祸从口出，什么病从口入一样的，这嘴巴要很小心，因为其他的方面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分裂或者是这种冤仇相对比较少，尤其是嘴巴造成的比较多。后来当然网络上面这些可能有那种群体效应了，有很多人是这一类的人做这样的一些观点的表述，另一些人呢就刚好他们就是水军嘛，什么什么网络上面的这些有嘛，所以那些可以看出来其实是非常对社会的一种的祥和。对很多方面都是有很多方面的那种，在比较太平安宁的一个社会当中，好像弄得大家就很紧张，有种种的苦恼也，所以这些上面要说话很小心。弱者以为自所说一切皆会出差错，了知此一言不多言，彼者会受人尊敬。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他自己比较应该不一定是弱者吧，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知道这个言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作用，所以他可能比较怎么样谨慎的。当然这个赛教班这里面就是说弱者，我看一下啊，从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种的比较谨慎的人，自律的人嘛，就是或者说以为心里面会有这种警觉，说自己会不会就是言多必失呀，或者是说言过其实呀，有些时候就是言没有说到点上啊，就种种嘛，所以这样的话呢，人会说怎么讲呢，会注意到这方面嘛，所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智力去表达很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抉择的时候，像父母亲一样，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财产，然后留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其实是就是一个健康的心了、一个世界观，这种的。所以，你应该说比较谦虚的人吧，都是谦虚的人，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显得就是说谨慎。所以有些是比较怎么讲谦卑，但并不是内心的虚弱，这是他本身的这种特点。是说谦虚谨慎，说这个是一个美德嘛，一般在很多社会里面，或者说讲话客气啊，那些也是一种美德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说的时候，就是生怕别人误会啊，或者是这个其实有些人说啊，你应该大胆的说自己想说的所有的事情，不要害怕这样讲的，做自己要有很多地方。其实你在一个社会里面嘛。就所以在一个社会里面的话，你会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影响，你也会影响到别人，所以还是要自律。所以说一个人谨言慎行的话，受人敬，就是受人其他人的尊敬，这意思。这个当然在一些性格上面，大众的整体的那个素质或者是一些看法上面，会不同，有些人可能本身性格比较刚烈，要不然就是打嘴巴，这样的话，那可能他喜欢其他人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整体的一个心态、身体很多方面，经常生气，甚至网络上谩骂的话，可能都会造成自己的这种 怎么样佛法来讲的话，福德损耗，口业加重，然后身心的这些安乐和那些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有一些面孔都非常就是狰狞嘛，看起来生气的时候，所以那可以想到他内心也会有纠结和这些状况。所以有些看起来没有怎么讲呢，直接在肉体上面受很大的这种的伤害，但是心态上面其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就有很多那种不安乐的人嘛，包括我们说经常说的一个人说安乐是一种幸福嘛，说不心态上面不幸福的话，你有多少种理由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失了。所以若欲应时和进时，当以谨慎说话，说少语。虽有善说，若过多，如同生火无人用。所以就是说，说话的时候相对比较怎么讲，在一些点上，在一些必要的一些内容上面嘛。所以以前我们那边有一种说法，就是百灵鸟呀、布谷鸟那些鸟声音很好听的，就是布谷百灵就是鸟鸣嘛，就是叫得多也烦。所以如果是疼爱的那种话语，但是父亲呢，就是话多的话。话太多的话，儿子也会烦的。就是父亲言多，儿也烦；不顾百灵鸣多烦，就这种意思。所以意思是说，说话当中的，哪怕是自己的家人，这些上面也一样，有些是以爱心的这种的，这种心态吧，自己认为是自己是一个爱心，但是然后一直喋喋不休，或者是太苛刻，对别人太苛刻，而且。就是左右别人的所有的想法，那样的话，如果不是一种，怎么讲呢？给别人一种的服务的心态，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给别人一些选择的这个语境呢，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所以如果是就是遇到因时和境的时候呢，以谨慎来说少语，如果过多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兴趣去，就是听本来很好的那一些内容，就可能要更加精简，就这样就好。虽是广闻博学士，也难认识自过失。众人若指自过失，则能推之自有过。所以说，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好像。并不是，怎么样？没有很多学问或者是聪明那种的人，受很多的这种的过失。有些学问广博的人也会很难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如果有人提醒嘛，有人说啊，好像这方面这个做的不对，或者那个方面那个做的不好，这样子的话，那可以藉由其他人的这种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到自己，而去了解到自己有这些过失，然后来改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比如说修行的人，可能每一个人对着这个三宝，对着这个三根本，这样子的时候呢，会有怎么讲呢？就是集资进账啊、筹参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修法嘛，特定的日子当中啊，或者是每天念诵当中呢，就是在躬行自己的这个过失。然后加以忏悔，所以能够改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改善，也是就是修行本身嘛，就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虽知过失而不改，此人定是造恶魔缠。若尚不依对治者，自己莫是，自己切莫是为人。当然，这个有过失的还是人嘛，但是就是班智达呢，就说用了比较。厉害的词，别人会把你看扁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有某一类的过失，也自己也知道了，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没办法说谈不上改嘛，知道了以后呢，就还是不愿意改，在这样子的话，按照说法就是， 就是心被磨持的意思，就是后面的东西肯定改的不是好的东西嘛，就是好的更好，不好的要就是努力的完全面改善。所以说，如果明知道是非常不良的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就是改善的这个心呢，就变得很重要，尤其是这里面改。不一定是具体的，就是包括具体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终来讲呢，我执，爱我执而产生的所有的烦恼，让我执、法我执一切这些执着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佛法当中说，心要转向自己，但是好像就是学习修行当中呢，好像忘了这个根本，就调伏自己的心。然后，种种的，就是世间的那种的各种的想法、态度，各种的伎俩，这些产生，心内心尽是这些念头，而没有这个纯粹的调伏自己心的那种意愿呢？那这样子的人，可能又平时也不愿意真正的打坐修行，然后如果说一起参加某一种活动的话，那在里面也可以去参加一下，但是说，就是怎么讲呢？自己也有计划的，早晚做禅定呢，然后每做上师修行上师瑜伽也好，或者是你不论在现在在修什么，那是100%认真，100%投入的。那好像一切都是为了表法，一切都是为了就是演给别人看的样。那样的话，说明我们的就没有离开那种世俗的心，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情况下，其他的那些。发了广大的菩提心，那些就谈不上了。所以说，应该用世俗圣意的菩提心来摄持自己的心非常重要。应该你说要坚定的要依赖某一种的道路的话，就是菩提心。然后让菩提心呢，就是充满自己的所有的日常言行和生活当中。一切思虑当中呢，应该就是含摄菩提心。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发菩提心，祈祷这个三宝。包括你自己有这个玄秘，这样的话就是上师三根本这样子来做这方面祈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持咒和这些当中入睡这样是最好的。哪怕是你白天的时候，平时经历什么的时候，都要心里面有这方面的见解。然后来，就是让自己看自己的习性在哪里。有些时候就是说佛法的这种知识很多，或者是境界和见解了解的，但是好像把它可以随时放遗忘在旁边了，可以放在旁边，随时像开关一样，需要用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能打得开，但是随时能关掉，那这样的时候就很可惜。所以这方面呢，要多努力。所以说，意思是对峙的，就是佛法如理如法的修行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对峙自己的心，坐上总结，坐下的时候呢持戒，坐下的时候呢警觉自己的心，然后不断的了解自己心有没有跟法相应了，跟这个解脱道相应。这方面跟出离心刚才讲的菩提心和那直观的修行呢，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方面相应的话，那就是一个完整的道路。稍有辨别智慧众当知过失并除之。如是常依对治者，此人日日会上进。所以不说大智慧的人，就是稍有一切辨别能力、是非和取舍、善恶种种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呢，会观察自己的这个有一些正知正念，这样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经常观察自己有没有过失，因为自己的过失在一些文化里面并不强调去发现自己有什么过失，甚至可能就是说，就这方面的专门的这些，好像以为是可能是有害的，应该保持自信心，不要怪自己的过失那样。但事实上面呢，你如果就是过失不能改的话，必定会遇到很多的这些问题、挫折或者是不幸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样以后呢，不论你再自信的话，可能都变成心理的疾病的来源。所以还是有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疗愈和就是 怎么讲呢？净化自己的新的能力，过失摒除这个过失的能力，所以说不会造成后患无穷。就是水源头不干净的话，那下面再清理再勤奋的话都很难改善一样。要治理源头的话，就是自己的心嘛。所以从这个当中呢，就是调整。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就是，说能够有这种观察，然后并能够不断的改善自己的话，他会依赖这些对治的法，包括修行啊，或者是说这个三宝、上师三宝的一种的这种护持下，再去努力的话，不断的日日有进步，月月有增长，就是年年的话有加大的这种的变化。所以，就是说，进取的一个心嘛，然后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从，性格不好到好，从一个心情比较恶劣的一个状态，到慢慢到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都很明显的，就是经过学习佛法的一些，经历，然后，会有很大的改善。聪明之人。仁慈者，随和之人，勇敢者，鄙人不知其欲事，也应各行而护之。所以，像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功德，哪怕不是说有很多方面的功德，那一些方面的功德的话，也应该好好去，就是让它慢慢逐渐扩展到其他方面的功德的来源。如果有些人就是人比较聪明，但是也许心眼不好，或者说习气不好，嘴巴不干净，或者是就是种种嘛。你也应该把这个词，就是聪明的，逐渐的转向一种真正的善慧的那些方向，而不能够就知道小聪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仁慈也一样的，就是可以把这种就逐渐的扩大到菩提心的教授当中。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随和，但是这些随和能够听从别人的建议，这也是一种怎么讲呢？有一种学习的心态嘛。那是很好的，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随和的这个心态，让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人，心宽，心那就是随和，或者说心安吧，心宽则心安一样，就是这方面的还是很重要。然后有些人呢，就善于学习嘛，就是他也许并没有确定的一个目标，说要学佛，但是也许从这个人、从那个人不断的去怎么讲呢？希望试图就改善。比如说你遇到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长项，有些人可能在做这个工作，有些人在那个专长上面，有些人有特定的这些那样的经历，所以这样你，比如说一个做饭的人的话，你可以就是了解到他的那方面的一些专长。如果一个人是那种怎么讲呢？比如说银行啊，或者是一个人是某一种税务呀、有些人是可能其他方面的，也许是怎么讲呢？军人呐、或者是医院里面的人呢、那可能在某一种的人每一个人身上都你可以学到一些就是正面的东西，所以在这些上面呢，逐渐你可以就是从世俗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一样，有些人的建议这些不见得对，但是经过多方的这种呈现的话，你自己经过辨别以后，你还是能够有一些基本的那种适当的取舍的那种可能。所以，就当然这个里面的另外一个随和，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当中的时候也一样，暂时不明白的，并不会说马上引起各种的激烈的那种反对的心呐，就是这个可能。我不认同，或者是那个现在还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很着急啊，还是要说有些是就是随着时间、随着学习，然后逐渐的明白，那它的一个架构，然后一个层次，所以不然的话到处撞的话，那也可能有问题。所以有一些随和的意思，说他能够有一种的包容的心，然后勇敢的这个特色也一样，这个本身。勇敢可以做恶事，也可以做善事，也可以把勇敢用于精进修心佛法。以前原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开始的时候，世间就是世俗当中的一些勇敢，做了恶事， 造了罪业，但是最后也是同样的一种的励志的那种坚毅的那种精神嘛，可以就是转化自己的心，来去学习佛法和修行。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些亲戚也有这种说，可能前半生他们祖上的一些造了业，但是后半生的时候非常精进努力这种。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随喜大家，因为讲这个格言宝藏论的时候，我们也差不多已经到了四分之三之类的，所以希望不是听一耳朵，然后就是流水账一样过去，而是里面的有些内容对自己有启发的话，可以写成一些，把这些寄送呢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上班的地方、家里面，或者是其他地方，有些时候能背诵则背诵。如果有其他的人志同志趣相同，而且他们也喜欢的话，可以跟他们分享这些内容。这个英文版也有，你们自己在网上可以买得到。3家班制的，英文版翻译的非常好。所以有些人可能喜欢看英文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些分享给其他人。所以最主要是调自己的心为主，然后再来帮助其他人。扎西德勒。